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至三十九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我读双数节，会众请读单数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榜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艰苦吗？是刺身入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监宰的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
这是上帝的话。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弟兄们，主内平安，
感恩神明，主内平安。
那几年前呢，我去看我的家庭医生哈。
几年前我去睇我家庭医生，
那他就告诉我在夏威夷甚至在美国本土最缺看两种病的医生。
佢话俾我听喺夏威夷甚至系喺美国本土有两种病医生系最缺。
那一种呢就是抑郁症的医生，
一种就系抑郁症嘅医生。
第二种是看那个胃酸反流的医生。
有一种就是看胃酸倒流的医生，
希望你没有这两种问题啊。
希望你都没有这种问题啊。
还是你觉得你都有啊？
或者是都有？
那我的医生告诉我呢，我可能是有胃酸反流的问题。
我医生跟我讲，我本身有胃酸倒流的现象。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说话稍微说长一点，嗓子就痛。
因为有段时间呢，稍微讲长啲嘢呢。个把声都好痛。
我们有时候 Linda 叫我们三个人开会十五分钟，一直说一句就这样说话，说十五分钟我就痛了。
而且我的话，我讲十五分钟，我把声就
医生
喉咙好痛，
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明显的问题。
医生都检查不出什么明显的问题。
就是说，你很可能是胃酸反流，然后烧伤了你的嗓子。
他说可能是胃酸反流倒流，烧伤了你的喉咙。
那有些时候，有一段时间呢，我也常常很郁闷。
有段时间呢，我经常都很郁闷。
我也有郁闷的时候啊。
有郁闷。
那我就问洪川，我是不是得抑郁症啊？
我就问洪川，我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啊？
因为我大部分时候是很高兴的。
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很开心的哦。
结果我们家洪川马上就诊断你是胡思乱想症。
结果红青马上就诊断了你是胡思乱想。
他说你能吃能睡。
他说你吃得睡得。
啊，礼拜天你跟弟兄们姐妹们打球，经常打到天都黑了才回来。
礼拜日仲经常同弟兄姐妹去打球，打到天黑先翻屋企。
你怎么可能有抑郁症？
你边有可能有抑郁症？
啊，我们家洪医生说的很有道理啊。
你屋企嘅洪医生讲得真系有道理。
哎，我的家庭医生说，
我的家庭医生话，
现在有抑郁症跟胃酸反应的人呢是越来越多。
而家有抑郁症同埋胃酸反应的人，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系咩呢？
就今天的人压力很大，
就系今当今的人压力好大。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压力大不大？
你知道大家压力大唔大？
我知道贺华的压力大。
我知道贺华，大家压力好大。
在这个讲台上讲啊，
上次喺港岛都讲。
那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压力呢？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大压力呢？
很可能是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让我们担心让我们焦虑的事情。
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是使我们担心焦虑，
甚至有些事情可能我们想起来都觉得害怕。
可能有些事情使我们想起来都会怕，
一想起来都不敢去面对，
想起来都不敢去面对。
有的人很怕自己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有点可能是身体上出现有什么问题，
常常进出医院要医生给他做各种的检查，
经常要出出入入医院要去做检查，
没有检查出问题还心里面觉得这件事可能医生技术不好，
检查出问题还觉得可能是医生的技术不好点，
检查出结果呢又心里面又是非常不安，
但检查出有结果又心里又很不安，
生怕医生告诉自己一个难以接受的坏消息，
就是怕医生讲给你听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
有的人怕工作不稳定，
有人怕工作不稳定，
没有办法维持家里面的开销，
没办法维持家庭的开支。
就算有了好的工作，有了稳定的工作以后，
有稳定工作之后，
又担心这个收入不够高，
又担心收入不够高，
跟被别人比下去，
相比下。
或者被周围人做同学朋友看不起，
被周围的人去耻笑，
有的人害怕孩子的教育，教育把这个孩子教育的不够好，
有的人呢担心将孩子教育得不够好，
以后不能够自力更生，不能够成家立业，
又不可以自己更生成家立业，
自己变老了，
自己又变老，
又害怕这个衰老有很多的问题，
又怕衰老产生很多的问题，
怕以后很孤独，
怕以后孤独，
甚至是一个孤苦伶仃的死掉，
甚至是孤苦伶仃的去世，
这些害怕的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寻烦恼，
这样的害怕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寻烦恼，
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确实会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苦难跟挑战，
确实是会遇到很多的苦难和挑战，
像刚才我们诗班唱的诗歌哈，
我讲到诗班唱的诗歌感，
我刚才就是说世上的苦难像海浪。
世上的苦难好像海浪。
不曾停止。
不曾停止。
拍打海岸。
拍打海岸。
这对夏威夷我们的这群人更形象哈。
对我们的夏威夷真的很易理解这个。
有没有觉得周围有很多的苦难像海浪一样随时都在拍打你，
有感觉周围的苦难好像海浪一样随时会拍打我们呢？
在罗马书第八章。
在罗马书第八章，
使徒保罗不断地提到苦这个字，
使徒保罗不断地提到苦这个字，
他讲到受苦，
他讲到受苦，
讲到苦楚，
讲到苦楚，
讲到劳苦，
讲到劳苦，
讲到困苦，
困苦。
这当中呢，有我们跟随基督属灵，我们里面这个属灵交战的这种挣扎的苦，
当中有跟随基督属灵的交战的苦。
也有这个败坏的世界的这个包括我们人自己的罪带来的各种的苦，
也都有败坏世界的人当本身的罪带来的苦。
虽然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已经是因信称义了，
虽然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了，
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了，
我们得到救恩了，
我们将来还要跟主在天上永远在一起，
我们将来还要在天上跟主永远永远一起，
但今天我们还在地上，
但今天我们仍然在地上，
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仍然还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还被自己的这个罪的身体给辖制，
我们还是被我们罪的身体所辖制，
还活在这些苦难当中，这些挑战当中，
还活在这些苦难和挑战当中，
我们因此可能常常受到惊吓，
我哋因此可能会经常
心里面没有平安，心里面没有平安，
心里面没有平安，
甚至是充满恐惧，
甚至充满了恐惧。
但从今天我们读到的罗马书第八章这部分经文，
但今天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这段经文，
保罗却让我们看见，
保罗就让我们看到，
不管经历多么大的一个麻烦，
不论是经历几大的麻烦，
不管多么大的难处，
不论是经历
我们都可以平安去面对，
我们都可以平安地面对，
我们都可以一无惧怕，
我们都可以一无惧怕。
因为首先上帝在万事当中给了我们得益处的一个应许，
因为上帝是给了我们在万事当中一得益处的应许。
是什么样的一个应许呢？
是个什么样的应许呢？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再读一下这几节经文，
我带着问题读下这几节经文。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里上帝通过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应许，
这里上帝通过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应许，
万事都相互效力，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有些版本的圣经呢，在这句话前面还加了上帝两个字，
有些翻译本在圣经上面还加了上帝这两个字，
是上帝让万事都相互效力，
是上帝让万事都互相效力。
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
咁使我哋清楚咁睇到，
在所谓这边讲的万事的背后，
喺呢度所讲万事嘅背后，
是上帝在掌权，
系上帝喺度掌权，
万事万物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
万事万物都伏喺佢嘅权柄之下。
那我们有什么益处可以得呢？
咁我哋有咩益处可以得到呢？
我们说这个益处不一定是上帝一下解决了我们一个难处，
呢个益处唔一定系上帝一下子解决我们的难处，
把一个麻烦的事或者麻烦的人从我们生活当中给他挪走了，
将一个麻烦的事或者一个麻烦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马上移走。
那我们来看看保罗在接下来的两节经文当中给我们解释的这个益处到底是什么益处。
我们看一下接下来两节经文保罗解释的益处是什么呢？
那我们刚才已经读好，我们根据后面这两节经文可以了解，
根据后面两节经文可以了解，
保罗这里提到的益处呢，就是效法上帝儿子的模样。
保罗这里讲到的益处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而且是要最后说要得荣耀，
而且是要得荣耀。
当然这个可能是比较抽象，
或者这个比较抽象，
用更通俗的话讲，
通常来讲，
就是帮助我们活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像耶稣。
在帮助我们活得越来越像主耶稣，
这个是生命改变的表现。
这个是生命改变的表现。
比如说，我们对人可能更加的包容，
或者是我们讲对人更加包容。
我们更多的去宽恕人，
更加咁有些人的。
我们更有爱心，
更加有爱心。
我们对罪越来越敏感，而且能够抵挡这些罪，抵挡这些诱惑。
对罪更加敏感。而且是可以抵挡罪，抵挡罪的诱惑。
那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有一段话，我们一起读一下。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有一段话，一起读下。
耶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像这个灾祸本身不是上帝的目的。
在我本身的上帝有意思，
也就是上帝容许灾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上帝容许灾难发生在我们身上，
或者让我们跌到人生的低谷，
或者使我们跌到人生的低谷，
或者把我们放到一个逆境当中，
或者将我们放在一个逆境当中，
他是要把我们里面的骄傲给我们破掉，
他想将我们里面的骄傲，
他把我们那些原本我们里面以为可以依靠的东西，他要让我们看见那些根本没有办法依靠。
要使我哋原先以为可以依靠嘅嘢，其实
比如我
可以依靠，
比如我们的聪明、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健康，
比如我哋嘅聪明啦、能力啦同埋健康，
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存款、我们的名誉，
包括我哋嘅工作、存款，
这些上帝要在难处当中，让我们看见这些都不可靠。
呢啲上帝要我哋喺难处当中睇到呢啲都系唔可靠嘅。
那换句话说，这里面我们要得的益处，
原先我哋要得嘅益处，
还不是首先上帝要改变我们的难处，
而唔系首先要改变我哋嘅难处，
不是要把这个麻烦的事解决，
唔系要把麻烦嘅事解决，
不是要让这个麻烦的人离开，
唔系要把麻烦嘅人离开，
而是上帝要用这个难处，
而系上帝要用呢个难处。
上帝要用这个万事相互效力来对付我们的血气，
他用万事互相效力来对付我们的血气，
或者对付我们的老我，我们接
着或者如果是对付我们的老我，
目的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
目的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跟上帝的性情跟上帝的生命都有份，
所以我们的生命同上帝有份，
可以就是活得可以更像我们的主，
活得更似我们的主，
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就算是在绝境当中，我们也不至于绝望，
以致我们即使在绝境当中，我们都不至于绝望。
用保罗的话就是这个墙上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保罗的话一起读啊，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种靠着主活出来的不一样的生命本身，
一种靠主活出来的生命，
或者说被主改变的生命本身，
或者被主改变的生命本身，
就是保罗这里提到的荣耀的彰显跟表现，
就是保罗提到的荣耀彰显的表现。
当我们有一天身体复活以后，
当我们有一天身体复活的以后，
在添加我们还要跟主耶稣同得荣耀，
在添加我们终于同主耶稣同得荣耀，
我们上两周前讲到讲了，我们与耶稣一同受苦，我们将来还要一同得荣耀，
上两周讲了我们一同受苦一同要得荣耀，
那个是更大的荣耀，
那个是更大的荣耀，
那个是完全的荣耀，
那个是完全的荣耀，
那个是终极的荣耀，
终极的荣耀。
那约伯是圣经当中一个完全正直敬畏上帝的人，
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在圣经当中
他也是经历了很多苦难的人，
他经历了很多苦难的人，
你如果读过约伯记你知道，他在一天之内约伯就失去了他的财富他的仆人，
约伯在一日当中失去他的财富仆人，
甚至他的十个儿女，
甚至他十个仔女
全部都死掉了，
全部死了，
之后连他自己的健康也没有，
最后连他自己的健康都没了，
约伯记说他从头到脚都长了什么，长了毒疮，
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
当中同时约伯也是一个在苦难当中大大经历上帝的人，
约伯同样是一个在苦难当中大大地经历上帝的人，
以至于他在这个最后经历上帝以后，他讲了一句我们都很熟悉的话，
以至于他在经历上帝之后讲了一句很熟悉的话，
我们一起读一下，
大家一起读一下，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经过苦难之后，
经过苦难之后，
约伯更认识上帝，
约伯更加认识上帝，
更信靠上帝，
更加信靠上帝，
他的生活也重新起步，
他的生活也重新起步，
他的家也重新兴旺，
他的家也重新兴旺，
这是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上帝人得益处的表现，
这个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的表现。
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叫约瑟的以色列人，
圣经当中亦都有一个叫约瑟的意大利人，
小时候因为受到哥哥们的嫉妒，
小个时候受到哥哥们的嫉妒，
被哥哥们当作奴隶卖到了埃及，
被哥哥卖到去埃及，
约瑟也在埃及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
约瑟在埃及经历了很多磨难，
他被人诬告，
被人诬告，
被人的冤枉，在关在监狱里面，
被冤枉关在监狱，
但他一直相信他的上帝，
但他一直相信他的上帝，
他一直信靠他的上帝，
一直信靠佢上帝，
以至于最后他当上了埃及的宰相，
以至于佢最后当上咗埃及嘅宰相。
后来在一次大饥荒当中，
后来喺一次大饥荒当中，
他的哥哥来埃及买粮食，
佢啲哥哥嚟埃及买粮食。
那当约瑟让他的哥哥们认出自己是他们弟弟的时候，
当约瑟使佢啲哥哥认识佢系佢嘅弟弟之后，
大家都很熟悉啊。那他哥哥们是吓得要死，
佢啲哥哥们都吓到好犀利，
觉得这下是大难临头了，
觉得系大难临头啦。
但约瑟，大家记得他对哥哥们讲的一句话吗？
但约瑟对哥哥们讲咩咧？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哋一齐读下。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也是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的表现。
这个也都是万事互相效应，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的表现。
几千年前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
几千年前在圣经上很多记载，
今天我们照样可以经历这样的应许。
今天我们照样可以经历这些应许。
那好多弟兄姐妹知道哈，我跟我太太没有孩子。
好多弟兄知道我同太太都。
那我们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跟伤痛。
经历了一次一次的失落同埋伤痛。
那些年是很不容易的。
嗰啲时候真系唔容易。
那我们靠着上帝慢慢走出来。
我哋靠住上帝慢慢咁行出嚟，
最后可以顺服上帝的安排，
最后顺服上帝嘅安排，
可以去平安地面对这个人生的不幸，
可以平安地面对人生的不幸。
我们当时有问很多问题，
我当时都问咗好多问题，
为什么是我们？
点解系我哋？
为什么周围人都有？
点解？
为什么不给我们？
周围都冇就系。
但是上帝最后带领我们走过那一段伤痛的日子，
但系上帝带我哋走出个伤痛。
后来我们去到不同的教会。
后来我们回到不同的教会，
我们发现都会遇到一些正在面对同样难处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
发现遇到同样难处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曾经靠着主胜过伤痛的经历，就帮助到那些弟兄姐妹们。
我们曾经靠主走出伤痛的经历，帮助到他们弟兄姐妹。
万事都相互效力。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大家知道我岳母前年做了一个大手术，
大家知道我岳母在前年做了一个大手术。
手术前要签一份免责书，
手术前要签一份免责声明。
啊，那个是让人心里面很不安的。
你签那份免责声明后，
手术那天岳母早早的起床。
手术嗰日，我们咧就系早早咁起身，
照常的读经祷告，
照常咁读经祷告。
上帝就借着诗篇二十三篇其中的一段话安慰他。
上帝就藉着诗篇二十三篇嘅一段话安慰佢，
而且消除他心里面的惧怕，
且消除佢心里边嘅惧怕。
在那一天，他不单自己得平安，
喺嗰日唔单止佢自己得平安。
他那种不一样的生命，那种在手术面前可能有生命危险的这种面前的平安，
佢嗰种唔一样嘅平安，甚至有生命危险嘅平安，
让陪护他的这些朋友们、弟兄姐妹们非常得鼓励，
使陪伴佢嘅弟兄姊妹、亲戚都好得鼓励，
包括在他同病房的病友的面前都做了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
包括喺同病房嘅病友都为主做咗美好嘅见证。
他的一位病友还因此信了主，
佢嘅其中一位病友都因此信咗主。
万事都相互效力，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
叫爱上帝嘅人得益处。
我在神学读神学的第一年，
我喺读神学院嘅第一年。
我就遇到签证的问题，要回国去重新签证。
我就遇到签证的问题，要翻国回国重新签证，
而且很可能拿不到新的签证，
而且很可能会签不到。
我就开始会怀疑啊，我是不是听错了？当年听错了上帝对我的呼召。
我开始怀疑啊，系咪听错咗当时上帝对我的呼召呢？
是不是上帝根本就没有呼召我来做牧师啊？
系咪上帝根本冇呼召我做牧师
啊？李牧师当年对我讲了一句话。
李牧师当年对我讲，
他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拿到签证平安回来。
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拿到签证平安咁翻嚟。
因为上帝是要用这件事情让你更加确定你的呼召。
因为上帝要用这件事更加去决定你这个呼召，
好让你在以后教会的服事当中遇到更大的困难的时候，
使你在以后服事当中遇到更大困难的时候，
也不会怀疑上帝对你的呼召，
也都不会怀疑上帝对你的呼召。
过去几年在服事当中的确遇到各样的一些难处，各样的挑战。
过去几年在服事当中确实是遇到很多挑战和难处。
当年签证的这个经历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当年签证的这个经历，真系俾我好大的帮助。
今天我们当中，我们教会有不少人在办那个签证啊。
当今我哋教会当中有好多人喺度办呢签证。
那我有几次也用这样的经历去鼓励那些遇到签证问题的弟兄姐妹们。
我亦都藉着呢个经验去鼓励呢啲遇到困难嘅弟兄姊妹，
让他们可以依靠上帝，
使佢哋可以依靠上帝，
可以等待当中仍然有平安。
喺等待当中依然有平安。
万事都相互效力，
万事都相互效应，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叫爱上帝嘅人得益处。
上帝虽然没有应许我们信主以后就一定是一帆风顺，
上帝虽然冇应许我哋。甚至以后一帆风顺，
不光如此，好像那个海浪一样，我觉得，
但是
难处一个接一个的来到我们的生活中，
好似海浪咁，难处一个接一个咁来到我们当中。
但每一个难处都可以成为我们操练信心、认识上帝的一个好的机会。
但每一个难处都可以系使我哋操练信心同认识上帝嘅一个好处，
可以成为我们效法主耶稣的一个好的机会。
使我哋可以效法。主耶稣嘅一个好机会。
上帝借着雅各对我们说，
上帝直接雅各对我哋讲，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的弟兄们，你们
莫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上帝借着使徒彼得对我们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一起读。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今天上帝又借着保罗在罗马书对我们说，万事都相互效力，要叫上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今天上帝也都藉着保罗在罗马书里跟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我想起我们在加州教会的一位弟兄曾经说过，
我想起在加州的一位弟兄曾经讲过，
每次他经历一次苦难，
每次他经历一次苦难，
他就更认识主，
他就更认识主，
以至于他最后都跟主说，
以至于他最后跟主说，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一些，
他是拭目以待，
因为他拭目以待，
他要看在下一个难处当中上帝要让他经历多么大的恩典，
因为他要想要看在下一个难处当中上帝要经历什么好处，
怎样更多的认识他的主，
他要怎样更多地认识他的主，
这是上帝奇妙的祝福，
这个是上帝奇妙的祝福。
苦难没有把我的这位弟兄打倒，
苦难没有将这位弟兄打倒，
反而让他面对苦难的时候是一无惧怕，
反而使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一无惧怕，
甚至可以是迎难而上，
甚至是可以迎刃而解。
感谢主靠着他永不改变的应许，
感谢主我们有个这么美好的应许，
不管我们以后会面对怎样的境况，
不管我们以后遇到什么境况，
我们都可以一无惧怕，
我们都可以一无惧怕。
那保罗除了说我们有上帝的应许以外，还说了什么让我们在难处当中可以一无惧怕呢？
保罗除了讲这样的，还有讲了什么使我们不用一路惧怕呢？
我们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来读下面这段经文，
带着问题读下下面经文。
上帝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曾经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在我们每次 包括刚才诵读《使徒信经》的时候，
每次读使徒圣经的时候，
我们都说到这个耶稣死了然后复活升天以后，
讲到耶稣死了复活升天以后，
都会说他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
都讲他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
我们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右边在做什么呀？
有没有想过他坐在右边是做什么呢？
从今天的经文，
从今天的经文，
我们至少知道他在那里有一件事他一定在做，
其实知道我们他有一件事在那里做着，
他在为我们祷告，
他在为我们祷告，
那是在高天之上的代祷，
在高天之上的代祷。
前几天在我写讲稿的时候，
前几天在我讲写广告的时候，
我突然收到我的表嫂从国内发来的微信的留言，
突然收到从国内的表嫂发来的一条信息，
他父亲病危，
他父亲病危，
还要我帮他迫切的祷告，
他要我同他，
我爸爸还没有信主，
我爸爸还没信主，
你祷告要让他最后要在病床上要决志信主，
帮我祷告他最后可以决志信主。
我不说你不但要为他祷告信主，你要有可能就是为你的爸爸洗礼，
他你要祷告不单止是决志信主，你要同他洗礼。
那挂了电话以后，我就一直为他的父亲祷告，
过几天我就一直这样为他祷告。
几个小时以后嫂子打来电话说，
几个星期后表嫂打来电话，
他说我爸爸信主了，
可能我爸爸信了主了，
而且我在病床上用医院找点水还为他施洗了，
而且我在病床上都施洗了。
平常时不时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找到我，让我帮他们为各样的事情祷告，
平时有很多弟兄姐妹找到我同他为很多事情去祷告，
不是因为牧师祷告更灵验，
这个不是因为牧师祷告灵验一点，
而是因为他们在难处当中实在是很多时候希望更多人来为他们祷告，
因为他们在难处当中希望很多人为他祷告，
当然可能也好多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来祷告，
或者是很多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
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提醒我们，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都提醒我们，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红字的这一部分，
我们读下红字部分，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在我们无助的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还有我们蒙着云有的时候，
我真的有时候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祷告，
在有时候不知道怎样去祷告，
但这里面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但这里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或者就是用人的语言不能够表达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
或者是说是人的语言可以表达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不但这样，我们还有耶稣主耶稣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祷告，
不单止这样，我们还有耶稣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祷告，
这是双重的祷告，
是双重的祷告，
是圣子和圣灵为我们直接向上帝的祷告，
是圣子和圣灵直接为我们向上帝的祷告。
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本来就是一位，
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本身就是一位，
他们完全一致的，
他们完全一致，
他们那就是说圣子跟圣灵任何时候的祷告，
即是说圣子圣灵任何时间的祷告，
也一定是完全合乎上帝的心意的，
亦都一定是完全合乎上帝的心意。
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可能不一定合乎上帝的心意，
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一定是合乎上帝的心意，
但我们不一定知道，
我们不一定知道，
但圣灵跟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完全合乎上帝的心意，
但圣灵同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合乎上帝的心意。
所以在难处当中，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
所以在难处当中，当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
我们有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
我们有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
就算弟兄姐妹有时候祷告也不一定能够摸到上帝的心意的时候，
就算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不一定摸到上帝的心意的时候，
甚至都是太累了不能够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甚至是太累不可以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还有圣子耶稣还有圣灵为我们祷告，
我们就有圣子和圣灵为我们祷告。
让我想到现在公路上有很多这个越来越多的电动汽车哈。
所以我哋所以我谂到而家有越来越多嘅电动汽车。
传统的汽车呢，通常都只有一个马达，一个电动机。
传统嘅汽车通常只有一个电动机，
要么是前轮驱动，
因为前轮驱动
带着后面的轮子跑，
带着后边嘅辘嚟走，
或者是说后轮驱动，
或者系后轮驱动
推着前面的轮子跑，
推住前面嘅辘嚟走。
今天呢，不少的电动车呢都装了有两个马达。
当今唔少嘅电动车都系装咗两个马达。
有些加的这个后面还写个 dual motor 哈，你们家这有没有啊？
双马达。
Yeah, 那前面两个轮子有一个马达，那个红的。
前面两个辘有个马达，红色。
后面两个轮子呢，还有一个单独的马达。
后面两个辘亦都有个单独的马达，红色。
这样就可以实现四轮驱动。
咁可以实现四轮驱动。
四个轮子可以一起都有动力，可以一起转。
四个辘都一齐有动力，一齐转。
啊，在平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平时又冇咩区别。
但如果是遇到雨雪天气。
或者系如果系遇到雨雪天气，
或者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面，
或者系崎岖不平嘅山路，
这样的汽车就可以一个感觉是马力十足。
咁嘅车用嘅感觉系马力十足，
而且是开的是平稳顺畅，
而且系开得平稳顺畅。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在高天之上，
喺高天之上，
我们有一位永不疲倦、永不失职、永不停止为我们祷告的大祭司主耶稣。
有位永不疲倦、永不失职的大祭司为我们祷告。
我们还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我们还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用讲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我们有圣灵和耶稣为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有圣灵和耶稣为我们祷告。
我们说这个是有双重的、从神而来的祷告托住我们。
呢个系双重重新而来嘅祷告托住我哋。
在面对人生的风浪的时候，
喺面对人生嘅风浪，
面对人生的起伏的时候，
面对人生起伏嘅时候，
我们就可以少一些忧虑，
我哋就可以少一啲忧虑，
甚至可以一无惧怕，
甚至一无惧怕。
在今天最后一段经文，
今日最后一段经文，
保罗列出了十七种，可以阻碍上帝，可能会阻碍上帝的爱的因素。
保罗列出了十七种可能阻隔上帝爱的因素，
他说可以涵盖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遇到方方面面的挑战，
包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挑战，
包括魔鬼撒旦的挑战，
包括魔鬼撒旦的挑战。
但实际上没有一样可以真正的阻碍上帝对我们的爱，
实际上没一样是真正可以阻隔上帝对我们的爱，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隔绝上帝对我们的爱，
没任何东西可以隔绝上帝对我们的爱。
就像我们刚才诗歌唱到的，
就好像刚刚诗歌所唱的。
好，我们再来读最后这一段经文，
我们读下最后的经文。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自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有没有像海浪啊，一波一波？
有没有像
很多的浪，很多的难处，
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咁冚咗嚟。
虽然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在这些难处当中上帝不爱我们了，
虽然我们感觉在难处当中上帝好像不爱我
们，但这仅仅是我们的感觉而已，
但这仅仅是我们的感觉，
是我们上次讲到当中提到的奴仆的心，
是上次我们讲到当中提到的奴仆的心。
大家记得吗？上次保罗讲到我们基督徒话有两种心，一个是奴仆的心，一个是儿子的心。
大家有冇记得我哋保罗讲嘅基督徒有两种嘅心，一个系奴仆嘅心，一个系儿子嘅心。
保罗说我们所说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
不能说是我们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
我们说的是儿子的心，
我们是儿子的心，
我们叫天父阿爸，
并且我们叫天父阿爸，
我们称他阿爸父，
我们称为阿爸父，
我们可以没有惧怕，
我们可以没有惧怕。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上帝不爱我们，
虽然有时候我们感觉上帝不爱我们，
可能家里面或你自己生了一场大病拖了很久，
或者家里有些事，或者自己生了一场大病，
而自己祷告，很多人为我们祷告都不见好的时候，
自己祷告或者很多人为你祷告都不见好的时候，
他们觉得上帝不爱我了，
他们觉得上帝不爱我，
或者我们有亲人突然过世了，
或者我们有亲人突然间过世，
我们心里面充满了疑问，
我们心里面充满疑问，
特别是遇到小孩夭折这种事情，
特别是遇到小孩夭折的这种事，
当苦难接二连三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
当苦难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我们生活
的时候，我们可能甚至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跟我们
我们可能会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
我们甚至会怀疑我们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上帝，
甚至我们怀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得罪了上帝，
是不是上帝来惩罚我们了，
是不是上帝来惩罚我们呢？
但弟兄姐妹们，这仅仅是我们的感觉，
弟兄姐妹，这些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感觉，
这是来自于撒旦的控告跟谎言，
这个是来自于撒旦的控告和谎言。
首先我们面对这样的控告，
首先我们面对这样的控告，
面对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
面对这样的心思意念，
像保罗刚才说，
好像保罗刚刚这样说，
上帝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
上帝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为我们众人舍了，
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
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
有上帝已经称他们为义了，
有上帝称他们为义，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
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就可以白白的称义，
所以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就可以白白称义，
就在上帝的眼里面不被看作是一个罪人，
就是说在上帝眼里面看来不是一个罪人，
就算我们以前做了什么得罪上帝的事情，
就算我们以前做了什么得罪上帝的事，
如果我们已经诚心悔改，
如果我们已经诚心悔改，
上帝就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
上帝就会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就不用为他再有负担，
我们就不用再有负担，
那我们不单是不需要为那些我们已经认罪悔改的过犯纠结，
我们不单是不用为那些已经犯了罪，
我们还应当给更多的思想上帝的爱，
我们就可以更多地思想上帝的爱，
更多地抓住耶稣的爱，
更多地抓住耶稣的爱，
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最后所特别强调的，
这个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最后所强调的，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
是疾病吗？
是疾病吗？
是意外吗？
是意外吗？
很多哈，
好多好多，
很多的海浪，
很多的海浪。
那前年我刚才说我岳母是做这个是他是患乳腺癌做了一个大手术，
前年我外母是患乳腺癌做了一个大手术，
去年我岳父又因为肠梗阻进了医院动了手术，
去年我外父又要动大手术，
今年我的爸爸又诊断出是小脑萎缩，走路都走不稳了，
今年我爸爸又诊断是小脑萎缩，
他们都是信靠上帝的人，
他们都是信靠上帝的人，
他们都是受洗归到主名下的人，
他们都要受洗归到主名下，
为什么这样的重病会接二连三发生在我的家里呢？
为什么这样的重病接二连三发生在家里面？
我不知道原因，
我不知道原因，
但我知道这不是上帝不爱我们了，
但我知道这个不是上帝不爱我，
更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得罪上帝的事受到的惩罚，
更加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得罪上帝的事受到惩罚，
过去这些年，
过去几年，
在不同的教会我们都碰到好些好几对啊年轻的夫妇，
在不同的教会都碰到几对年轻的夫妇，
刚才提到他们都跟我跟洪川一样没有孩子，
他们都同我们同洪川一样还没有，
那有人就说啊，有人就跟我们说是上帝是我们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惩罚我们，
有人就说肯定你得罪了上帝，上帝惩罚你们，
我们就安慰他们。
我哋就安慰佢，
就说这是撒旦来的谎言。
佢，我哋讲呢个系撒旦嘅谎言。
你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情况，
你可能会有唔同嘅情况，
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控告在心里面，
可能都会有一啲控告喺心里面，
甚至是你自己心里面有这样的惧怕，
或者自己心里面有咁嘅惧怕。
以后下次再有这样的惧怕的时候，
如果下次仲有咁嘅惧怕的时候，
我们就学主耶稣说。
我哋就学习主耶稣咁讲，
撒旦你推到我后面去，
撒旦你推到我后面去，
我们抓住主，
我哋抓住主，
满有慈爱的主，
满有慈爱嘅主。
那各种疾病、各种患难、各种意外，是人的罪带来的后果。
各种疾病患难系罪带来嘅后果。
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时候，
当我哋遇到呢啲嘅时候，
可能。会让我们觉得上帝不管我们
可能会觉得上帝不理我们了
上帝不爱我们了
上帝不爱我
我们很有限
我们很有限
我们是一定要得到甜头看到回报我们才觉得上帝爱我们
我们要得到甜头才觉得上帝爱我们
我们一祷告了上帝一定要回应我们的我们才觉得哇上帝你爱我
我们一祷告上帝有回应我们才觉得啊上帝你爱我
但上帝不回应我们的时候，
但上帝唔回应我哋嘅时候，
或者没有及时回应我们的时候，
或者系冇及时咁回应我哋嘅时候，
我们仍然应当相信上帝的信实。
我哋应该依然相信有上帝嘅信实。
上帝相信上帝的慈爱，
相信上帝嘅慈爱。
我们想嘛，上帝连他最宝贵的独生子都不爱惜，今天经文讲，都为我们众人舍了。
我想下，上帝连最爱的独生子都写了为我们死。
而且今天经文说，要把万物和他的儿子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些人。
甚至将万物，包括他儿子，白白地赐给我们。
我们的上帝怎么可能不爱我们？
我们的上帝有没有可能不爱我们？
主耶稣为了救我们，
主耶稣为了救我们，
为我们舍下天上的荣耀。
我哋写咗天上嘅名义，
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道成肉身，
为我们受尽了多少的苦，
为我哋受尽咗好多嘅苦，
受尽了多少的背叛跟羞辱，
受尽咗好多嘅背叛同埋羞辱，
最后被钉死在为我们赎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为我哋罪被钉喺十字架上面，
他怎么可能不爱我们呢？
佢点可能唔爱我哋呢？
我们的上帝是对信靠他的人不离不弃的上帝，
我哋嘅上帝系对信靠嘅人。不离不离不离不弃的上帝。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经文不见了。那就像当年这个摩西鼓励他的接班人约书亚说的。
就好像摩西鼓励他的接班人约书亚这样说。
你当刚强壮胆。
你当刚强壮胆。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
他必与你同在。
他必与你同在。
必不撇下你。
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也不丢弃你。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也不要惊惶。
上帝的爱长阔高深，
上帝的爱长阔高深，
胜过一切的阻拦，
胜过一切的阻拦。
人生任何的经历都不能够隔绝，不能够抵挡上帝的爱。
人生任何的经历都不可以隔绝上帝对我们的爱。
我们在各样的境遇当中，
我们在各样的际遇当中，
都有圣灵跟耶稣双重的祷告托住我们。
都有圣灵同埋耶稣双重嘅祷告托住我哋，
让我们即便是在绝境当中都不至于绝望。
使我哋即使系喺绝境当中都唔会绝望。
掌管天地的上帝，
掌管天地嘅上帝，
让万物都相互效力，
让万物都互相效应，
为所有爱他人预备了各种这个世界不能给也夺不走的丰丰富富的恩典跟益处，
为所有信靠嘅人预备咗各种丰丰富富嘅恩典。
那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都可以得胜有余，
所以我们在更多的处境当中都可以得胜有余，
都可以一无惧怕，
都可以一无惧怕。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下万事相互效力，叫爱上帝人得益处这样一个应许给我们。
感谢你赐落嚟万事都互相效应，叫爱上帝人的得益处嘅应许。
让我们在像海浪一样多的 难处当中可以站立得稳。
所以我们在好像可能那么多的难处当中都可以站立得稳。
主啊，你也提醒我们。
主啊，你都提醒我。
我们有圣灵，还有耶稣为我们在祷告。
我们有圣灵同耶稣为我们祷告。
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
感谢你这样爱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能够靠着主。
能够靠着主。
能够一无惧怕。
能够一无惧怕。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